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唱了耶稣水变酒的诗歌，现在我给大家来念那一段经文，取自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约翰福音二章一节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请去赴宴，酒用完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何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吧。照犹太人洁净的礼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舀出来送给宴会总管。他们就送了去，宴会总管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于是宴会总管叫新郎来，对他说，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够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了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同心祷告。父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与分享的与听的同在，再次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一回我就跟一位会友啊聊天，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祷告的时候啊，你祷告面对一些什么挣扎？那这个会友给的答案大概是这样啊，我也有他的那个准许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他说他的挣扎呢大概是这样，他说好些时候当他祷告是按着圣经的那个意思来祷告，可是呢他不完全希望事情是按照圣经讲的来发生。比方说他求上帝给他力量去做某某事，去成为某某人啊，可是他说当下的他不是很想事情真的就这么发生，或者是当他求上帝说让我的旨意就顺着你的旨意，可是他说他真的很喜欢自己的意思，这是他的挣扎。我不晓得这样的一种的挣扎呢大家是否也有过，那我很敢讲说我自己肯定很能够感受到这位会友他所经历的那一种的挣扎。我们大家有过类似这样的挣扎吗？那我认为说就是能会这样挣扎，其实是一个很人性的一件事情。人就会很喜欢就专注于自己的那个意思，即便是在有些时候我们已经祷告到一个地步，为了一件事情开始祷告的时候说上帝这样好不好，慢慢慢慢的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我们就开始想说不然应该是那样，我觉得上帝你要的是那样。那在那些时候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很想着说我们自己要怎么样，事情应该怎么样，那就在我们差不多要放下自己的意识的时候，即便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好，我们也还是会被我们想要的东西扣着，即便在那个时候上帝的旨意还是一种大可是遥远，我们自己的想要的那个意识还是很贴心的，我们还是把自己要的东西看得很大，上帝要的还是看得比较小。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关心的事情都是大件事。上帝的旨意，人的那个意愿，今天的经课对这些，对这两方面都有话要说。我要给大家走一下今天的那个经课。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诗篇第36篇。今天的这篇经文，它其实是一篇祷文来的。好，当我们看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说是一篇祷文。他这个诗人祷告，叫上帝会继续啊，要继续，就是上帝有，他就是上帝继续以他的那个的信实来对待那些认识他的人，那些心里面正直的人。同时，他也求上帝保护。哦，这今天的经课从5到10节，跟1到4节其实是在讲一些恶人，他也求上帝保护，以致他们不遭恶人的那个伤害。那他诗人这样祷告，他说：“上帝，请你继续。”就是说，他经历过上帝了，不然继续什么呢？那他就是基于上帝他从来的那个信实、公义。他的慈爱、信实、公义和他的判断，以致他这样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诗人尤其在那里要凸显上帝的那个慈爱，因为他知道一点哦，他知道一点，他知道我们人的一切其实都是依靠上帝的，我们喝的水，我们桌上的食物，我们人生的那些智慧，他知道都是从上帝那边来，所以他就以这样的方式来祷告上帝，他就知道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慈爱。诗人所祷告的，我们说是出自他的个人的经验的。而上帝在这里，他经验到的是什么？他经验到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去拯救。在这里，上帝的拯救看起来不很明显哦，因为只是跟喝水、吃饭什么有关吗？可是你想哦，没水没吃的话会怎么样？想要知道最准确的答案，请问文员牧师。人没有水没有食物就完蛋了。上帝在这里的拯救是继续的一种供应，供应有供应有生命，很简单。上帝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拯救，继续不断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拯救。所以在这个诗人的生命当中，即便他有问题，他有烦恼，他的烦恼甚至可以变成是一首诗歌收录在圣经里头。他烦的是那些恶人有没有一天会对他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所烦恼的是大事，可是比这一切更大的是他所专注的那位继续在生命当中、人生当中让生命可以持续的那一位上帝，那位他倚靠的上帝，那位充满慈爱的上帝。上帝的旨意，这诗篇告诉我们是要拯救。今天的旧约读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的另外的一面，或者是他的另外一种的拯救。这诗篇又是 这段先知书又是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那个拯救。这段话是写给那些，是写给以色列人。在这里呢，他上帝让他们通过先知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将会从被掳的情况之下回归，而且他们将会在他们自己的家园那边重新又繁荣起来。而且他们那种，他们这个时候是带这种蒙羞的那种称号被丢弃的啊，这样 我认识一个人名叫阿国啊，如果是你是福建人，你大概明白我意思哈。他的名叫阿国，你猜他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阿国就是丢掉的意思，有人名字叫丢掉。我认识这样的一个人，我晚点告诉你是谁。如果你来问我的话，这些让我们觉得蒙羞的名的这些名誉，将会换成荣誉的称号。我认识这个阿高，因为她是女的嘛，她今年已经70多岁啊，在那个年代，人家都想生什么？都想生什么？生男孩哦。她是第三个女的，不要阿国哦。你想想，如果她的名字改成贝珍西，你猜她会怎么样？这里以色列人就要从阿国换成被上帝所珍惜的，而且他们甚至会将喜乐带给上帝。这些话大家要知道，是讲给那些曾经因为悖逆上帝而受审判的人。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受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受审判的时候，他们遭到的那个苦难到底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可是圣经有跟我们讲说，这群人因为悖逆上帝，结果后来变成了愚民啊，这是剩余的人的意思，变成愚民。因为他的那个国家被攻打，他人民被杀害，他剩下一群人变成愚民。那当我们听到愚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象到那些正直的人，对吗？信实的人，因为那些不好的上帝全部跟他让他被杀了嘛，那些能够叫回来的就是信实的。想到愚民，我们就想到信实的那些人民，我们想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那个保存，我们也想到就是能够重新再来，重新开始，明天会更好。可是大家同时也要想到哈，愚民呢，愚民也等于说他们这个国的人哈的人才，他们这个国的那些能人啊，应该是大大的被削弱嘞。那我呢，住在榜鹅靠海的地方，去年盖了一栋，或者盖好了这样的一栋东西，不是东西，大学，盖好了这个新加坡理工大学，而且去年就开始授课了。我们在新加坡整天听到要培育人才，增加人才，连这么远的榜鹅也开了一间这么大的大学。愚民他们真的是大大的被削弱。你说人才少，技术少，他们回到国家的时候，你说是明天会更好，可是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是把他们仅有的剩下的，你说这么远的路他们能够带多少，仅有剩下的带回去那边，然后再加上原本还留下那边的人有的东西，全部加起来不是很多，从那边开始，从那一个点开始。可闯入这样的一种真的是比较消极的一个情况，是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应许，上帝宣告说，这所有的比较消极的你所看到的，很快就要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不是因为他的人才突然间哦，不会做椅子的突然间变得会做椅子，不是，可能是啊，可即便是的话，也是因为上帝对他们持久不变的爱，要使他们真的能够在那里重新再繁荣起来。他们把自己与上帝的那个立约的关系，圣经还用婚姻来代表啊，他们把这个关系给搞破裂了。可上帝在这里却宣告说要团圆哦，要复合。他说他不会静下来，他不会停下来，直到他要的那个旨意成就。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很多时候会紧抓住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的意愿，对不起，我们很怕让上帝来掌控，来掌权。当我们太过注重于自己的意识的时候，我想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早上谈的这位诗人和 这些以色列人，这位先知，从真正自己的生命历史当中看清楚上帝是谁。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呢？今天是显现节的第二主日，我们刚才谈的两段旧约的经文，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就是要通过他的拯救，或者有时我们说帮助，好不好？通过他的拯救，他的帮助，来彰显他的荣耀。他供应以致生命得到维持，以这个世界我们看好跟不好都好都罢，是生机勃勃的。他拯救是让那些真的是背逆他的和他们的关系做一个修复，做一个复合，让这些疏离的人、疏远他的人能够再次回到他的那个护庇的那个翅膀之下。上帝既然是这样的一位上帝，那么请问在这样的一位上帝的面前，我们只是太过在乎我们自己要的这样一种想法，明智不明智？请问我们都知道不明智啊，可是当来到一些东西是我们真的很关心很想要的时候，大概诗人讲的、先知讲的都置于脑后。可今天早上希望诗人的话、先知的话能够再次唤醒我们，来明白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再大再难的东西、再小的东西他都理啊。我们可以信他多一点，换句话说。那讲到上帝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就让我们来到谈关于救主的那个故事了。上帝的拯救，我们来看上帝的这个救主的故事。在那个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地方，名叫迦拿，举个婚宴对吗？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来跟他讲说没有酒了。那耶稣的母亲来的时候是希望耶稣出去买酒嘛？他的门徒也在啊，可能他在想说他们一般啊男丁可以出去走走一下，然后帮忙扛一些酒回来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可能他母亲其实只是想要这样，或者就像到头来发生的事情，他的母亲真的知道他这个孩子不是平常平凡人，所以可能他有可能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啊，什么叫紧要关头？没有酒才嘛，对他讲是紧要关头，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做一些非凡的一些事情。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到底期望些什么，我们只是知道他把当时的那个问题、他的困境带到耶稣那里。然后接下来更可爱的是，他就跟那些佣人讲说，他跟你讲什么，你就做什么好了。他这样讲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想象把自己带到当天的情景啊，我猜，耶稣的脸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有兴趣那件事情啊，不是对那个没有酒的事情，他不是很感兴趣。耶稣这到底喝了多少酒，我也不知道。哦，甚至从耶稣的回答还给那种感觉，就是耶稣可能觉得他妈妈在打扰他嘞。他可能刚刚在吸那个羊骨，不可以了，不可以讲到那么远去。把他看起来好像被打扰啊，他的那个回答。可是对我们来说，真正会让我们自己读这段经文，读了之后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地方，不是这一些，而是第一，就是耶稣的语气，他似乎跟他妈妈讲话的时候有点不客气；第二，就是他讲了这样的话之后，可是他接下来做的东西好像相反的嘞，他马上叫那些佣人去为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做预备。这两个东西我们读了经文好像不搭的。那这两个矛盾其实它的答案都在第八节。第八节耶稣这里，他说耶稣又说，现在舀出来 送给宴会总管，他们就送了去。现在咬出来，用现在这个字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会用那个比较好像不在意甚至不客气的方式去回答他的母亲。他不是没有礼貌哈，他不是没有礼貌，只是耶稣他真的是很诚心全心的在等待上帝的那个时间点，等待上帝说几时他才应该显出他的荣耀来。而这个字现在看起来不起眼哦，可是现在就代表了说耶稣一直在等的那个时候到了。从他们把水放进缸到耶稣讲现在真的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可我们只知道说耶稣没有讲现在的话没有人看到酒，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显现节的第二主日的那个主题是在上帝以他的那个大能，他的救赎的大能，他显示了救赎的大能，而通过这个来展现来彰显他自己的那个荣耀。耶稣把水变成酒的这一个叙述就很好的来呈现上帝他拯救的这个大能。我们可能一听了会马上说干嘛，真的吗？我们可能会说只是让那些喝的有点醉醺醺的人能够多喝一点，能够加添多一点喜乐，整个婚宴加添多一点喜乐，哎，这个叫做救赎啊，不是奇怪吗？可真的不奇怪啊，耶稣是在帮助那个新郎以免丢脸。大家要想哦，如果那个婚宴到一半呢，没有酒的时候啊，再接下来每一场的婚宴，每一个特别的节日，一定会有人说你懂那个谁啊，变成一个公众的一个笑话。再多两个礼拜就是农历新年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呢每次去拜年的时候呢，总有亲戚问一些我们不想要他们再问我们多一次的那个问题，你就明白耶稣帮了他多少。我不时就被人家问了，哎，几时要生第二个啊？很挣扎 ，OK？ 每次听人家问我几时要生第二个，我过五十了嘞。耶稣让他在一个很重视尊荣的一个社会里头能够连拍摄不用丢脸，能够继续坦荡荡的去面对人。可是即便我这样说，大家可能还是会想这还是有点过火吗？只是为了要救一个人免得丢脸就行神迹了嘞，神迹不是应该用来比方说救命的吗？那个时候才比较重要吗？你说回归，对啊，免得丢脸有什么大件事？可是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叙述里头，让我们看到当诗人颂赞上帝的慈爱的时候，那个慈爱是有多宝贵有多美好。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没什么大事，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我们所信的上帝他管他理他帮他出手，我们因为我们要的东西跟上帝挣扎，是的吗？那这个把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也说明了上帝他真的是不是只管大事，不是他所谓的那个彰显的荣耀不是让大家能够给他脸上贴金，不是他的荣耀是一种真的是对我们所关心的所有东西他都是会进到那里去的。而今天的这个 故事，这个叙述就把它讲的真的是很，就把这个东西给又再给表达出来。那这个故事这边在最后一节的时候，约翰说什么？他说这个是耶稣行的第几个神迹，记得吗？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第一个神迹啊，第一个神迹就好像你的那个公司在正式开张剪彩这样，很大件事哦。可是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这神迹没有在一个很广大的群众那里发生，它发生的地方是一个某西米朗在一个没有什么人知道的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个不出名的城市里头，一个更加不出名的一个村庄，而且也不是在很多人面前，不是一个他行了神迹之后会有很多人要懂得去感谢他的一个作为，而是选了一个人，一个连名字我们都没有的人，然后去帮他，然后就这样他显出了他的荣耀。再来看到这个神迹的是用人呢，大家知道用人的地位吗？都知道哈，用人是往往被忽视的。我们去 shopping center 有多少次看到了那个洗厕所的安哥，安哥你好啊，拖地的安迪你好，然后你整个 shopping center 都是安哥安迪，然后你整天在讲你好，有吗？没有吗？工人都是用人都是往往被忽视，可是在这里耶稣却让他们成为唯一的见证，唯一值得看到他的，他行神迹的是那些低微的人。上帝他的那个荣耀真的是来到我们沦为不大件事，不什么大人物，他在那里继续的，他就在那里很情愿的显出他的荣耀。而这样的一种显出荣耀的工作，今天的经课也告诉我们，已经交给你和我，这种要去把喜乐带给人家，要去满足人家的需要，能够去帮忙人家看到他们在上帝眼中的那个真正的价值，这所有的显出荣耀，显出上帝荣耀的工作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下一段我要开一个 给大家看的经文就讲得很明白，是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就像耶稣的母亲那样，就把那个关怀点带到他的面前去，带到上帝的面前去，然后我们当然也以我们也尽能力的去帮助去关怀。我今天把我的这个讲题定成现在旗杆杯啊，任何一个华文跟我差不多的也都会觉得这个讲题有点不伦不类，好像有错别字，可我用这样的一个讲题其实真的就是要表达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去彰显上帝荣耀的这件事已经是交在我们大家的手中，所以中间是一个旗子。刚才如果大家有看经文的话，约翰福音的经文，大家就知道现在当然就是取自约翰福音的那个经文。耶稣在跟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呢接下来他就用现在，这个字现在呢就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诗人在先知的那个年代，那个去行救赎的工作的是上帝他自己，在这个叙述发生的时候，耶稣他说现在，然后他就加入了上帝的这个使命的这个阵容，可东西没有停在那里。当耶稣讲现在的时候，接下来 他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头，我们在这里每一位信主的人也都被叫，被呼召去参与上帝这个去帮助去救赎的工作，而且他给予我们能力在这样的事上去做积极的参与者。而当我在那边说其干杯，这个字真的是完全不伦不类的华语的地方了哈。我正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真的都可以一起通过用上帝要给我们的就是属灵恩赐，一起谦卑的去服侍，而从谦卑的服侍当中，上帝荣耀就这样通过谦卑的服侍彰显出来。新约的这个读经我一会给大家看，要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他给我们每个人恩赐，以致我们能够去活出这样的一个使命。而这个旗杆杯真的就只是我用的一个双关语，这很长，大家能看就看，我已经切掉了好一些了。那为什么我在谈恩赐的时候我要谈谦卑啊？如果我们在教会有一段日子的，今天我接下来要讲的你们都懂，可是或许多少在我们的这个侍奉路上我们也忘了一点点，所以容许我在这边接下来的时间做些许的重复大家可能懂的东西。我们谈恩赐，我同时我就谈谦卑，因为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遇到的那个问题。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就是因为有人缺乏谦卑，以致教会出了很多那些关系上和他们的那个见证的有效性的那个问题。而如果当我们自己也在这方面有缺乏的话，这样当时的那些问题就会重复出现。而老实话，在今天这样的问题还是一直的在出现。在当日的那间教会，他们比较重视一些恩赐胜于其他的，比方说医治的恩赐、讲方言的恩赐，他们偏爱这些比较所谓有看头的恩赐，胜于那些比较低调安静的恩赐，比方说去关怀人的能力、去教导的能力。他们这种的偏爱啊，就变成他们会重视某些人而轻看其他人。今天的教会也大概是这样，好些时候我们就因为某些人有某种恩赐呢，我们就会推荐他们在教会里头去当某些事工的成员，甚至是负责人。而其他的比较没有那些我们想要的，或者我们自己认为说哇这个恩赐包二这样，我们就去推荐他。比方说那些比较有魅力的不是我啦那些比较有魅力的就往往会被推荐去站在前面，而那些可能真的是心里更为正直，可是就是没有这么可以在镜头上面看起来这么好看的，可能就被忽视。当缺乏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高举名牌，这不是属灵的一个做法。缺乏谦卑也有可能从另外一个方式出来哈，就是因为我们就认为说哇只有那些那几样的这个恩赐有的话就真的够精彩，以致有些人他们可能会不欣赏上帝给予他们自己的恩赐，而一直在追求其他的。 不欣赏等于也不去用，一直在追求其他的恩赐。那追求其他的恩赐有是对还是错？绝对没有问题哈。保罗自己也在哥林多前书14:1那边鼓励他的会友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等于追求啊，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是做先知讲道。追求一些我们看重的恩赐不是问题，可是如果一个人晓得谦卑的话，他就会尊重上帝的选择，上帝的旨意，他会喜欢而且为了自己所有的恩赐去感恩，并且勤奋地去使用上帝给他的恩赐。讲到喜不喜欢一个人所有的恩赐的时候，我同时也得要在这里再加一句，恩赐不是拿来自我恭喜。比方说我如果有医治的恩赐，每个人都哇很看重我，我就哇我厉害，恩赐绝对不是拿来自我恭喜的。同时恩赐也不是拿来个人享有个人享用的。比方说我很有歌唱的能力，然后我就哇很欣赏自己，都不对。恩赐是为了大家，上帝给你给我某某或者几样或者多样恩赐，是让大家能够受益。上帝的旨意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而且继续他那个在我们当中帮助救赎的那个使命。而刚我们所谈的这个新约的书信读经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上帝要通过我们来做。这些上帝的荣耀可以彰显的情况是形形色色的。谁会想到说去给一些人多喝一点酒，多一点的快乐，让新郎省一点丢脸的那个，不用啊，不省一点，是完全不用丢脸，是一件值得上帝出手的事情。我们能够使用恩赐的那个情况真的是形形色色，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专注看上帝把我们带到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情况。我们每个人，刚才我们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项或者是多项的那个恩赐，这一点保罗他说的真的很铁定。所以我们都有，你的恩赐可能就是医治，可能就是讲方言，只是你没有在这边展现。你的恩赐可能是能够让一个忧伤的沮丧的心灵能够得到鼓励，你的恩赐可能是能够玩乐器，或者是你是使用工具的达人，你的恩赐可能是去带导，或者是你很能够透视圣经里头的那些教导，而且懂得去传达。我敢说我们未必一定要参与教会里头的那个事工，可是我们都应该侍奉主。我们应该随时都准备去使用上帝为了大家的好而给予我们的那个恩赐。那什么时候是最适合去用这些恩赐呢？答案肯定就一个，随时了。随时。我的一个朋友，她是一位刚过50岁的女士。她最近呢，因为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不多讲，她就去做了一个活检 biopsy 啊，切片，然后看后来是什么。这位姐妹呢，她本身是那个去带年轻人的， 青春年，特别是那些家庭有问题类似的那些的年轻人。那就在他等着他的这个活检报告的时候啊，心里面肯定担心嘛，要做活检哦，就是不知道像什么。就在他担心的时候呢，他所带的其中的一个少女才17岁患上了血癌。当我的朋友听到的时候，他好像忘记掉自己已经有一个值得他要去担心的事情，就全心全意的出去使用他的恩赐，就去扶持，就去照顾那一位17岁的女生。那我这样，我分享我的朋友最近的经历啊，他的报告可能还没拿到。我分享他的经历，不是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信主的都应该像我的朋友那样，可我们至少应该要很肯定，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而几时是最好用，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自己回答好吗？我们同心祷告。在祷告时也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我们仰望主。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或许我们从来都知道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你所供应，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懂得感恩。或许我们感恩了这么多，我们开始忘记了我们感恩原来是真的是需要感恩。可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再次被诗人、被先知、被使徒提醒，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充满慈爱，在我们当中要继续做工甚至行其事的上帝。而且主，你还赐下了给我们那个从上头来的那个能力，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去继续主你的这个工作。今天早上我们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告诉我们，到底在今天就好，接下来这个新年、新的一年，你要我们怎么样去彰显主你给予我们从上头来的那个能力。这是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说，我愿意，我愿意让主，我愿意做你的器皿，因为这个世界要走得更好，生命要真正走上恩典之路，唯有靠主你的恩典、你的同在。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成为器皿，让更多人也能够走在这恩典之路之上的道路上。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